谢谢您在主内关爱牧主，并尊重我们对此课程版权，请勿拷贝、剪接、外传，仅个人在上课时使用。
改变生命的时刻即将开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相信借着这个课程，神要大大的祝福改变你。
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你那么丰富与我们同在，谢谢你今天晚上热切的要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阿爸父，你要把你心中最宝贵的、哦、你心中最想要的，你要告诉我们。哦，主啊，主啊，你真的给我们信心、哦、给我们能听的耳，主啊，与你所要赐给我们的道相调和。谢谢你，愿你真的借着今天晚上的信息来建立你的百姓，成就你的心意。靠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姊妹平安。那个大家有没有写了你的读经的计划？有哈，好，这个记得交给小班长哈。好，对，交给小班长，就是你每一天，你既然知道我不能再对神的话半信半疑，好，既然知道神心中最宝贵的在这本圣经，他向我们说的这一本圣经是要指引我们，好，是要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而且指引我们整个在末世他要做什么，好，那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读他的话，好，那给自己有这样定规下来，定规下来哈，你就发现神向那诚实的心，知道他是神，他的话就是生命，他的话就是生命，你这样来吃他喝他，他会一直来祝福你。好，好，那另外呢，我们这个课哈，真正得胜之方哈，你们一定要配合着讲那个我以前讲的真正得胜之方十二卷哈，也就是说那个十二卷是上，现在是讲下，所以那个上集一定要先听，因为那是讲到我这个人整个人的征战，整个人思想情感，我的老我，我的情绪，我的身体疾病各方面的征战，那这个 你需要先听。然后呢，这一次的这个训练中心的呢，是神要讲到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末世，神要我们最注意的是什么，不只是我个人的，当然我个人也要注意，还有整个大环境，整个仇敌要做什么，他要借着这个二十堂这个课，真的要建立起一支这个末世的耶和华的军队，不再是因无知而灭亡，是真知道神，真认识神，而且真知道仇敌的诡计，好，要来建立起这个末世耶和华的军队，好，这个非常重要，好，可是你要配合着前面看，你前面你个人的很细的指引，很细的教导，你需要去看。 好，那我们上个礼拜这个上个礼拜讲到怎么样进入真实，记不记得哪些啊？就是说你要顺服神的话，每一句神的话都非常的宝贵，都要帮助你脱离这个虚谎，进入神的真实。例如神说，例如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人家爱我啊，关怀我啊，体恤我啊，对我特别好，神说什么，你要人家怎样待你，你就去怎么待别人，你想要这样，你就这样去对你的另一半，你就发现你会得着你的另一半这样来对待你，好，你要同工这样对待你，你就去这样对待同工，好，每一个圣经上的命令都非常宝贵，你要认真的 去读去做，好，那个还有呢，讲到说要顺服圣灵的感动，好，这个顺服圣灵的感动，圣灵叫你往火源跑，着火了，他叫你往火源跑，你就往火源跑，好，那这个在末世的征战呢，有关圣灵顺服圣灵的感动非常重要，好， 一月份我会请一位巴勒斯坦的牧师来到我们教会。好，那这一位巴勒斯坦的牧师呢，他是这个回教恐怖分子所列的黑名单上面的很重要，他们要杀掉他的。好，那这个牧师呢，他牧养的那个教会哈，已经这个几次被炸过。好，那个教堂外面都是子弹，这样哈，都是弹孔啊，哈，这样。好，那他呢？他有一次，他要他开车到教会哈，他到 parking lot 停下来，哈，然后就看见哎，有一盆很漂亮的水果，哈，就在他们的门口，哈，然后他就走往那个地方去的时候，忽然圣灵跟他讲说，不要再靠近，哈。圣灵就叫他说不要去靠近，就这样。好，那他就赶快打电话给以色列的政府，这样就以色列的政府啊，他们就派了这个警察啦，这个军队就来，就一次哇，里面有多少的炸弹，知道吗？炸药。好，也就是说如果他一去碰那个水果，他就被炸死，知道吧？好，所以他可以到现在仍然在那个那么可怕的地方牧会，那个跟随圣灵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末后的日子，基督徒也会大遭逼迫，你一定要现在开始学习跟随圣灵，不要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你每一次你去顺服圣灵，不体贴肉体，你就一直在脱离你的虚妄，就进入神的真实，进入神的真实。像这个基哈西，他去体贴，他总是体贴他的肉体，所以他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平面图的世界。可是以利沙，你发现他是一个活在真实世界里面的人。那他，所以他可以看到军队要来，这么大军要来捉拿他，可是他看见的是满山的火车火马，在他里面一点都不害怕。所以要留意跟随顺服圣灵的感动，顺服神的话，你这两样要很认真的一直去操练。弟兄姊妹，这些日子所讲的这些征战得胜之方，你可以听一听就过去了，那这个就等于你白上了。如果你听了每一个很认真的，你就抄下来，哪些是我要去操练，哪些是我要去注意的，你抄下来，你很认真的去为这些祷告，去悔改，真的照着去做，那个神儿子自由荣耀真实的生命在你身上就会一直长起来。好，那还有呢，我们上个礼拜还讲到说，这个你要怎么样进入真实，记不记得啊？敬拜，还有没有？敬拜就是吃生命树的果子，祷告也是吃生命树的果子。还有呢，不要逃避苦难跟逼迫。对于苦难跟逼迫，正是神要烧掉你身上的一切的虚妄、虚谎，一切软弱的带不到天上去的。好，你不要逃避，要去面对，什么时候你去面对，你就进入真实。好，那还有呢，要怜悯。好，怜悯去服侍人。好，这怜悯是最快能够脱离能够除去我们灵魂的怕死。好，那让我们看见那个真实的世界。好，那就是常常我们都看自己比别人强，没有一个怜悯的心，那所以我们就会一直看不见真实的神的眼光是什么，神所看的，神是怎么看的。那只有当我们渴望要认识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心灵的眼睛才会打开，我们就会看到神所看到的，我们就有力量去做神所要我们做的。所以上礼拜讲到一位姊妹，她跟神悔改，神说你有侵蚀人的灵，她跟神悔改，她真的愿意去照神所看见的，神说这些百姓都是又美又善， 那他真的看要看每一个都是又美又善，一直祷告主，你一定要让我看见他们又美又善，我宣告他们是又美又善，然后这样从神的爱去服侍他们，那神就开始给他看见神在他身上的呼召是什么，神这一生所要他做的是什么。那最后就是讲到说我们要进入真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什么，要不要爱惜性命，你要失上这个虚妄的生命，失上这个肉体的生命，你就可以得着真实的生命。你为神而上吊这个虚妄的生命，虚谎的生命，你就会得着真实可以存到永远的生命。也就是说你不要去体贴你的肉体，而去体贴神。好，那上礼拜有讲到好，这个 等一下再讲。上礼拜这个有关敬拜我只有一句话就带过去，这个敬拜很重要，就是说当我们带着感激尊崇爱戴的爱戴神，这样一个全心来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的眼睛就会明亮起来。所以敬拜不是只是唱唱歌很好听然后也跳一跳觉得自己蛮快乐的放轻松一点不是，敬拜是你全心来带着感激尊崇爱慕的心 来尊崇神敬拜神的时候，会让你心灵的眼睛明亮起来，你就会进入一个真实的领域。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次在敬拜的时候，特别在特会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在敬拜的时候他就进到玻璃海了，有些人在敬拜的时候就上到天上去了，就看见了宝座那就在那个玻璃海的时候他脚上他手上的锁链就断掉了，有的是很重的疾病就得医治，有的是心灵很大的伤害，一时就一个医治在他的身上，就是会进入一个真实的领域。那乔纳呢，他说他跟那个军队他们在同声敬拜的时候，他们在园子里面，然后同声敬拜的时候，忽然间那个宝座的光就这样金光然后荧光就这样一直笼罩着他们，他们就整个所有人都被笼罩在这个荣耀中。那他就明白，他说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明白说这个荣耀好像本来就在那里，只是因为当他们来敬拜的时候呢，当他们这样敬拜来定睛在神身上的敬拜，就是使你的全心灵的眼目来定睛在神的身上，照着神所示的来宣告出来。那他说当他们这样敬拜的时候，就开始看到神更多的荣耀。那他们敬拜的越热烈，就看到的荣耀就越大。那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敬拜那么重要。你可以听很多道，可是如果你没有在生活中常常去敬拜神，那个心灵的眼睛还是昏花的。越敬拜，你有没有发现，特别是神喜欢他的百姓聚集在一起，神的百姓聚在一起，这样同声在敬拜神，大家的眼目都在神身上这样来尊崇他，你这样开口用全心灵把对他的爱尊崇感激这样来献给神的时候，你心灵的眼睛就一直明亮，然后就越看见神的荣耀美丽，然后你整个人的里面就开始一直进入神那个真实的领域，就是天堂的境界。那我们因为生活中太多的在敬拜金钱、名声、地位、能力、电影明星、歌星，就是你最常看什么，看到什么你最兴奋，那个就在敬拜他，对不对？你看到什么你就好棒哦，那你就在敬拜他，对不对？那我们太多都在敬拜这些人、事情、物质，以至于我们就越虚妄，我们整个的心灵就越瞎了。所以为什么说他们被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 保罗在那个地方讲是讲基督徒啊，他说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在他们的里面，基督本是神的像，你要更多来注视基督敬拜他，你才会一直进入真实。所以你会知道以利沙他为什么敌军来的时候是这么可怕的时候，他会看见是满山火车火马，因为以利沙是一个一直在敬拜神的人，他一直在敬拜神，所以他整个生活环境随时有需要，他马上就带着神的同在可以去服侍。好，只有一次他说耶和华这件事向我隐瞒，他没有说啊，对不起，我最近没有好好等候神，现在搞不清了，我现在再去等候神了。他没有，他就说这件事神向我隐瞒。其他任何一个什么需要，他马上就一个解决方法。你有没有发现，他一直都是一个活在真实世界里的人，是一个真实在敬拜神的人。那你就知道撒旦为什么化作各种不同的样式要得着我们的敬拜，什么？因为当他得着我们的敬拜，我们整个人就一直瞎眼，一直瞎眼，就可以一直被他 迷惑，被他关在囚牢里面。所以敬拜非常重要，也就是说 你一天里面你常常花最多的时间在什么上面？有的人是花在电视上报纸上，哦，每天都在敬拜电视，对不对？好，那有的人是花在电话上，就是一直谈一直谈。好，那所以我们需要留意，我们是不是常常用我们全心灵在敬拜神。而敬拜是没有人可以夺走，没有人可以捆绑你限制你敬拜的，因为你在做菜你可以敬拜神，你在喂孩子吃奶你可以敬拜神，你关在囚牢里你都可以敬拜神，像保罗跟希拉，对不对？好，那所以这个敬拜是一直带领我们进入真实的世界非常重要的。 好，那我这一次呢，我在仰望这个仰望有关就是说这一篇主啊你要我讲什么好的时候，里面就是讲到，就是说全世界整个历世历代最得胜的是谁？耶稣。你们居然不知道最得胜的是什么？主耶稣是最得胜的。为什么他最得胜啊？因为神将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嘛，对不对？好，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全世界只有他。好，当然也还有别人死里复活了，好，拉撒路也从死里复活了。好，但是他不是，他是神呢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名，好，使一切万有都要向他屈膝，无不屈膝来称颂他。好，所以他是什么？胜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名的、主治的、一切有能的。好，他是最得胜的。好，那你看耶稣他需要得胜，在他我是想到，我接着我就一连串的，就是我这个话接着就一连串讲到耶稣一生的得胜。他在十二岁的时候，他那时候在圣殿里面，他以父的事为念，他就在那很喜欢多问多明白有关父的事，可是他的父母呢要他回去，那他就顺服他的父母，他知道这还不是他服侍的时候，那父母要他回去他就顺服了。那这个他需要得胜，他心里的 desire， 对不对？他那个圣洁的 desire 是想要在神的殿中一直的问啊，一直的。好，那他以父的事为念嘛，可是他需要顺服着跟他的父母回去，好，胜过他心里的可想。好，然后呢他也需要得胜，就是他可以一直做木匠的儿子30年。也就是说他知道他活着 就是33年，他知道。可是30年他一直长大起来，他12岁就已经知道我以我父的事为念，他知道他是谁。可是呢，他需要有30年一直做那个木头的工作，做家具，在那做这些，浪不浪费啊？浪不浪费时间？会啊，如果你知道你有这么大的使命要去成就，你知道你一生的呼召，可是而且你知道日子不多了，我一生只有33年，可是却一直一直就在这做木匠的儿子。好，那这个他需要去得胜。好，所以这个我们这一生需要征战的呢，就是当神要我们默默无名的时候，要我们在旷野好好接受他装备的时候，我们需要即使那个装备我们觉得是无意义的装备，我要做的是服侍主，可是为什么叫我一直在除草，一直在浇花？你知道神给撒度的装备就是这样装备，叫他去跟那个师父学，师父就叫他一直做这个浇花除草这样。那他就这样一直顺服，然后一直到神说时候到了，神跟那个师父讲，师父告诉他说你毕业了，知道吗？好，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去得胜，就是神现在觉得他耶稣最需要装备的就是做木匠的儿子，你知道吗？所以神很可能要我们很多的时间花在一些装备我们觉得是不重要的事情上，没有什么意义的装备上，可是你需要去得胜，就是去顺服神量给你的环境，否则你就是这一关没毕业。而神给你的装备一定有意义的，一定有意义。好，那然后呢，接着耶稣要去接受，30年过了，他要开始出来服侍，可是耶稣要去接受什么？施洗约翰的洗礼。耶稣也可以说他只是我的开路先锋，为什么我还需要接受洗礼？可是耶稣说我当尽这个理当尽诸般的义，所以耶稣就接受洗礼。洗礼完了以后，那耶稣应该好好的开始要展开他的事工啊，没有，还不够。哎呦，我已经被隐藏30年了，可是怎么样？圣灵把他带到旷野，把他带到这个圣灵把他这个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40天受魔鬼的试探，而且要禁食，不吃东西。那个我在想韩国的这个赵永基他们教会可能是根据这一节圣经吧，所以他们每一个要出来全时间服侍主的都要去山上先40天禁食，先40天禁食祷告，才可以出来服侍主这样。好，然后呢好，那耶稣又得胜了，他得胜了，他一直一直要得胜，神量给他的一切环境，他就是虚己。好，然后呢，他用他神的话就来得胜，打败了仇敌。好，所以你就知道耶稣为什么接下来3年的服侍，只有3年的服侍可以这么成功，因为他已经跟撒旦面对面的交手过，而且得胜。好，所以他在他服侍的年日里面，他可以说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毫无所有。好，那你看有很多人他可以满腔热血出来服侍，可是撒旦一试探没几年他就倒了，就倒闭了。好，有的到了晚年了也又倒闭了。好，所以你在服侍主之前，全时间出来服侍主之前，神给你的旷野的试炼，要你去做很多事情，神给你的环境 如果你知道是神带领你到某个环境接受装备，你一定要知道那每一个装备对你是重要的，是在神带领底下，除非是你自己走错路跑去一个神并没有要你去的地方。好，那好，接下来呢，你会发现耶稣你看耶稣这样的得胜，所以魔鬼就夹着尾巴逃走了。好，那耶稣就开始传道。好，那他要开始传道之前呢，他又要得胜一件事，就是他需要去拣选一个会出卖他的门徒，在他所有服事的期间一直跟他生活在一起，然后耶稣需要很有耐心的跟他教导神的道。好，然后他知道教的道都没有用的，至终他会出卖我，可是耶稣需要得胜去选一个这样的门徒来跟他在一起。容不容易？不容易哦。 我为什么要一样一样讲给弟兄姊妹听？因为等一下讲完你就会知道，你这一生你所有会遭遇的困苦、试炼、试探、逼迫都不会超越过这些，耶稣每一样都为你走过，他都为你得胜。好，那还有呢，耶稣不止这样，他还要得胜，就是要去选这十一位门徒。好，这十一位门徒呢，常常想的都地上的事，好像比较不是很有属灵的慧根，所以每次跟他们讲什么他们常常听不懂，常常听不懂。那然后而且就是常常讲听不懂，而且呢彼此很尊敬嫉妒。那你喜不喜欢选这样门徒啊？我想耶稣 也可以跟主说，跟阿巴父说，父啊，能不能选像保罗这样子的，比较有这个慧根的，也比较聪明一点的啊，这样啊，那这个个性也比较坚定的，有属灵的悟性啊。没有，耶稣就是顺服神，神要他选哪些他就是选这十一位。好，然后呢接着呢他要得胜，人家要拥戴他为王。然后他也要得胜，人家唾弃他，要把他推到山崖下去。好，他也要得胜，这个每一次阿巴父常常要他在安息日治病。好，他可以说阿巴，我稍微晚一天再来医他就好了，他就不会遭逼迫。好，可是他就需要每一步要得胜，他需要这个常常，所以耶稣说你们的时候常常是方便的，但是我的时候还没到，我有我的时候。好，那也就是说这位神的儿子在地上他过的一个生活是被约束的，他的行踪是被约束的，他的话语他所做的事都被一个神圣的管理约束着。好，那其实他是神的儿子，在他里面是一个自由的灵，但是呢他选择说，父啊，你给我预备了这个身体，我来了乃是为着要遵行你的旨意。就说你不是要祭物礼物，你要的就是我这个身体是完全顺服你的旨意，成为一个活的祭物，这样。好，所以他可以这样胜了又胜，他可以得胜，人家这样唾弃他，他一点都没有灰心丧胆，人家要拥戴他为王，他也没有高傲，也没有飘起来。那还有呢，他又在客西马尼园一个最大的得胜。他如果死在客西马尼园，他就不需要死在痛苦的十字架上。可是他那时候已经忧伤几乎要死，可是他需要死自己，不可以死在这个地方，他汗珠已经像血点一样流下来，可是他知道他这时候不能死，他一定要为我们死在那个受咒诅的十字架上，他要替我们成为咒诅，才能使我们成为祝福，才能释放我们得到自由。好，然后最后的一个大得胜，他死在十字架上。好， 那为什么 耶稣能够有这样得胜的一生呢？因为他常常来饱尝天父的爱，他知道天父爱他，他知道天父爱他，他常常服侍服侍了以后，他就需要离开人群，到山上去单独与父同在，他需要一直去饱尝天父的爱。所以你看耶稣他就是说他在他约翰福音十七章他所做的祷告就是一直把荣耀归给父，父啊，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你所赐给我的，也就是我身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然后呢，他说我为他们祈求，因为他们是你所赐给我的，我不为世人祈求，乃为他们祈求，因为他们是你，他们本是你的，你又将他们赐给我。就说在耶稣所活出来的一生，正是要叫我们跟着他的脚中心。也就是说，你如果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你就是活出最得胜最成功的一生。好，那耶稣他活着一生就是凡事每样他就是，所以为什么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好，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好，反倒虚己。好，就是说他是跟神是本来是同等的，但是呢他虚己，你知道吗？就说他不坚持自己跟神平等的地位，他反而倒空自己，好，主动的来自取的卑微，自取的卑微，主动的要卑微虚己，好，然后存心顺服。那耶稣为我们走出这样的一生，神就是提醒我，就说我们要征战得胜，最成功的得胜的榜样就是耶稣。那耶稣怎么样能够这么得胜呢？就是他一直的与父相交，一直的活在父的爱里，好，一直活在父的爱里面。好，那耶稣，所以你知道为什么约翰福音十七，那为什么约翰福音十五章那个地方耶稣说他告诉我们说他说父怎样爱我，我也照样爱你们。然后呢他说 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知道吗？也就是说耶稣他一直活在父的爱里面，以至于他可以这样一直的得胜这一切的试探、引诱、试炼、逼迫、苦难。为什么？因为他一直被父的爱所宝宝疼惜。那他告诉我们说你们也要这样，他说我现在我也是这样的爱你们，我也是，我父怎么爱我，我就是这样的爱你们。他说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要一直活在我的爱里，这就是你们可以多结果子，你们可以活出一个最得胜，你们可以胜过仇敌的一切的诡计。最重要就是活在我的爱里。就是神，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神是怎么样深深的爱我，他为我所量出来的每一步都是最美最棒的，都是可以结满生命的果子的，结满灵魂的果子的。因为耶稣已经走出这样的一生了，耶稣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安慰。那耶稣呢还有他还得胜比拉多的这个试探，因为在约翰福音十九章那里九到十一节那里，比拉多就是问他嘛，因为他们说他的，比拉多说我查不出他的罪，他们就说他说他是神的儿子，比拉多就吓了一跳，又再来问他说你是从哪里来的，耶稣都不回答。那比拉多说你不知道我有权柄可以释放你得自由吗？我也可以判你罪吗？那耶稣如果这时候跟他讲说 我是神的儿子，我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比拉多就会释放他了吧。对，好，可是耶稣不说，耶稣说若不是上头给你权柄，你就没有权柄办我。也就是耶稣他知道，他知道以赛亚书53章那是指着他说的，那里说什么？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所以他知道阿爸父定义要将他压 将我压伤，要使我成为赎罪祭，我乐意来成就阿爸父的旨意。所以他说是阿爸父给你权柄的，知道吗？否则你没有办法办我，我也乐意来成全阿爸父的旨意，遵守阿爸父旨意。所以这时候耶稣都不回答他了，不回答他。好，那所以你看见耶稣得胜的方法，他就是一直住在阿爸父的爱中，紧紧的跟阿爸父连结，以至于他可以这样完全的顺服。好，那父没有要他说他就不说，好，父没有要他做他就不做。好，如果我们效法耶稣，跟随他的脚中行，我们也是可以这一生成为多结果子，得胜又得胜的，好，成为祝福许许多多人，影响许许多多人的。好，那我们看见这些使徒们，他们就是这样子。好，那在耶稣他不是等到从死里复活，好，他才得胜。好，那他耶稣在地上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得胜。他在地上的时候，好，那个仇敌穷凶恶极的要来打败他，毁灭他，好，但是每一个试探，每一个艰难，每一个恶势力一出现的时候，一现出原形的时候，耶稣就已经得胜他了，对不对？因为当这个彼得说哦，万万不可，你不可以死，耶稣马上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对不对？好，那这个当魔鬼来给他试探的时候，他都马上一句话就打败了魔鬼。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从哪里可以知道耶稣不是等到从死里复活才得胜？在约翰福音11章25节，约翰福音11章25节，
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好，好，所以呢，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得胜的灵在他身上，复活 的灵在他身上，他的灵是自由的，是得胜的，是不被挫折的，不被伤害的，他的灵是一个勇敢的灵。他是撒旦摸不着的，是不被撒旦摸着的。所以他不是等到死里复活那时才有复活跟得胜的能力，他生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复活得胜的灵在他身上，是超越世上的一切的狂暴、仇恨、引诱。那这个耶稣这个得胜的灵，这个基督的灵，他已经在我们里面。好，他是不被这个不被撒旦或世界威胁诱惑的，撒旦是没有办法来得胜我们的，因为这个得胜的灵，基督的灵，复活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好，那他已经把这个得胜的全能放在我们的里面。好，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而且他在十字架上掳掠了一切的仇敌，他不但在地上为我们走过了每一样我们会经历的试探、逼迫、苦难、诱惑、软弱，他都经历过。那他而且最后在十字架上是掳掠的仇敌，好，掳掠的仇敌。好， 然后那个这个也把一切的律法哈拦阻我们认识他的都撤去了哈，所以我们是从一个得胜，这个灵住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从得胜开始来进入一切的得胜。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们不是要去得胜，我们是得胜的灵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从得胜出发，然后再进入一切的得胜里面。好，所以我们在地上的这场战争呢，是从得胜进到得胜。那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好，我们可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六章三十三节。
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好，谢谢。那耶稣说呢，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所以你看我们的神从来不撒谎的，他没有说，哎，你们跟随我就都不会有苦难啊，哈，都非常的好啊，都是凡事蒙祝福。没有，他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好，但是呢，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有平安。好，他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好，那也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前些日子所讲的，比较是因着我们的虚谎，因着我们的罪所带来的好多的征战，好，好多的征战。但是呢，你开始现在一直脱离这些虚谎，一直进入真实。当你进入真实以后呢，你也还会有苦难，还是会有苦难。好，什么样的苦难呢？例如说，我真实的，有些人真实的爱神，好，想要好好的服侍神，可是却被关在囚牢里面，好，或者却被躺在病床上。那像蔡淑娟，哈，就是躺在病床上那么多年，哈，但是呢，这些都是神所允许的，这些都是神所允许，为了要叫这些苦难呢，可以把他们炼成金晶，而且因此散发出更大的全能来，哈，所以很多人去看蔡淑娟，他们就信了主。很多不信主的人 一去到那个地方，一看到他们就信了。好，那例如这个约伯，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好，那可是呢，神允许苦难临到他。好，允许苦难临到他。那为什么呢？一方面神要使约伯那个盈余的邪恶，就是那个自以为义可以除掉，因为他完全正直嘛，所以这样的人很容易很受不了人家冤枉他，人家说他有罪，他受不了的。所以借着这些神使他可以更看见，他借着这些苦难，神并没有跟他解释什么，神只把他自己的荣耀来向他显现，神的伟大来向他显现。那约伯呢，就在炉灰中懊悔，他就开始来敬拜神。你知道吗？很多时候苦难，神并没有，并不需要对他的所爱的圣徒去解释为什么什么什么，为什么给你这些。神的荣耀威仪，神的伟大，神的智慧一向他开启，人就整个被神所吸引。约伯就俯伏敬拜，他就俯伏敬拜，然后呢，神给他幕后的荣耀都是大过先前，所给他的祝福都是双倍的。所以说讲到说 明显神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对不对？好，也就是说这样的人是神已经看他配得了，神特别要再给他的。那这个呢，神也知道他是经得起的，神知道他是经得起，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心里有预备。也就是说， 但是你不用不用怕，还不配得的神不会给你这样。就像保罗了哈，就像保罗他在苦难当中他怎么说啊？他所有的苦难他说是带给他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对不对？因为他说我不是顾念所见的，我乃是顾念所不见的，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存到永远的。好，那另外呢，有就是说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进入真实了以后，神也会给我们有一些这些要在炼净我们，为的都是什么？使我们与他的性情有份。好，例如有些人可能他觉得，哎，我已经把自己献上了，好，我已经自己都一直把自己献给主了，哦，怎么还是有这么大的试炼啊，或者试探发生啊？好，这个是与我们有益的，好，使我们从今活着，好，就会以这个不再。这个彼得书信那里怎么讲啊？一个受过苦的人，从今活着就怎么样呢？在肉身受过苦的人，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好，我上次有讲到，就说人的那个欲望、私欲、情欲，好，常常是这个使我们这个会把我们带入罪里面，因为耶稣说我已经胜过罪了嘛。那为什么罪的权势还那么大？就是因为欲望，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对不对？可是一个受过苦的人，一个受过苦的人，他说就会存着一个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然后呢，他就会以受苦的心智作为兵器来活，也就是说他不怕受苦，他不怕受苦。那这样的人呢，他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再次度余下的光阴，你知道吗？好，那这个是更深的，神要做更深的在我们身上可以得胜的。那这个可能对我们有些人都还离得太遥远了，我们现在还有好多虚浮的要去脱落。但是无论如何，进食也是一个受苦，服侍也是一个受苦，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一直脱离那些虚晃的，而越来越不从自己的情欲而活，不从自己的私欲而活。好，除非你服侍都是选你喜欢的而去服侍，好，如果每次神量给我什么我就愿意去做，好，那这个你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 来活。 好，那我就讲到就是说主耶稣他在地上他可以这样胜了又胜，就是因为阿爸父的爱。好，所以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的这个大祭司的祷告，他为我们祷告怎么样？他说父啊，求你将这个你爱我的爱，我已将是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所以耶稣他要离世之前已经为我们做了这个祷告，阿爸父已经垂听了。阿爸父一定听耶稣的祷告，就是要使父爱耶稣的那个爱也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就可以这样的因着爱耶稣，我们也可以在地上过那样胜了又胜的生活，得胜又得胜的生活。好，那这个爱火呢是非常重要的，阿爸父爱耶稣的这个爱。好，这个爱火呢就是在雅各第八章，第八章那里讲到第八章的第七节，他说爱情重水不能熄灭， 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好，也就是讲到说，你得胜最大的力量，最大的武器就是这个爱。好，那这个末日决战里面呢，他们到了神的园子，那个主也是告诉你们，也是告诉乔纳他们说，你们所领受的最大的武器就是父神的爱。好，只要你们行在我父的爱中，就永不失败。好，那当你们来吃这个生命树的果子呢，就是一直在吃天父的爱。你如果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是一直吃天父的爱。他说这个哈，在这个天父的爱就是在耶稣里面。他说这个在我里面的爱哦，必须是你们每一天的粮食。什么？所以我们在地上，我们要得胜，好啊，得胜最重要就是天天来吃父的爱，天天来吃耶稣的爱。其实这个爱都是一样，这个爱就是从宝座所流出来的这个爱火，这个爱火。所以得着这个爱火，保持这个爱火，呼求这个爱火，每一天更旺的燃烧在我们的心中，这是得胜一切最重要的秘诀，最重要的秘诀。所以为什么这个为什么神在这个末世特别要一直传讲的，就是这个雅歌这一卷圣经。因为他要把这个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的这个爱要来燃烧在他的百姓的里面。就是说这个爱呢，这个爱所谓说重水，这个重水就是各样的困境，各样的苦难困境，各样的不容易，这个思虑，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这些都可以来这个熄灭这个爱火。那还有各样的疾病，这个失败，还有试探，软弱，那或者是这个财富，民生地位，要来引诱我们，这些都一直，他说各样的这些都没有办法熄灭耶稣对我们的这个爱，阿爸父对我们的这个爱。那他说大水也不能淹没，这个大水就是讲到逼迫，洪水，讲到洪水，这个逼迫也没有办法来熄灭这个爱。这个就是保罗在这个罗马书里面 讲的、哦、他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哦、难道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肉体吗？是困苦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他说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知道吗？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对我们的这个爱，你靠着这个爱，你可以得胜这一切的逼迫、困苦、患难各样。那 我自己在高中的时候，那时候就是一个小小的这样子一个年轻人，那我家里的逼迫非常厉害。那时候我心里本来想说，主啊，让我离开你好了，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这么大的逼迫，这样我心里就这样一想，马上就觉得不行，我离不开神的爱。就是我这些日子来，我从信主以来，神在我身上是这么真实，我尝到他的爱，我不愿意失去，因为我以前是那么空虚寂寞，那我现在找到这种爱，这个满足，我就觉得我不能，所以我只是这样讲一句，然后就自己回答，那就继续下去了，就继续下去，那真的靠，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都得胜有余了。 所以在这个末世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培育这个爱非常重要。不管你有多少的属灵的恩赐，不管你有多少的圣经知识，你听过多少的道，你有多好的教会，最重要你里面要燃烧的这个爱火，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在末日，仇敌的逼迫引诱都是非常猖狂的，因为他知道他 日子不多了，他带很多人跟着他到地狱去，所以他竭尽各样的引诱还有威胁逼迫，各样的软的硬的他都一直要吸引你，来使你离开，使你偏离，他就可以得胜。只要偏离什么？偏离神在你身上的呼召，他就得胜。那我这一次、那个仰望主哈，在这个二十，在这个我们在祷告仰望这个信息的时候哈，那主有给我一个意象，就是说。这个是已经我讲了 好几堂以后，讲了好几堂以后，那有一位代祷同工，他就说他在为我祷告的时候就看到一个意象，就是阿巴父牵着我的手在那个云上面，然后就带我到他旁边，就坐下来坐在他旁边，然后阿巴父呢就再画一张图给我看。那个图啊，就是这样一个金线，这个一个金线是立体的，是活的，其实它是一条河，一条河从这里一直到这边这样。好，然后如果你往上面这里去，哇，都是密密的森林啊，好密的树啊，就是然后往下面来也是都是很黑暗。好，那这边也是，这边就是整个丛林密布啊，就没有路，这边没有路，那只有这一条路是这样 金色的， 是一条河，是有生命的，跳跃的这样。好，那阿巴父就是要我借着这二十堂要对他的百姓指引出这个末世神所要带领我们走的路，而且呢要最后要达到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神对每一个人呼召。那 当这位同工代祷同工跟我讲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阿闷，因为我的感动也是这样子。好，我就觉得好像跟我讲上级的这个真正得胜之方，这一次神带领我的方向是另外一个方向。好，是另外一个方向，不是只是我个人的思想情感啊身体啊各方面这个的征战，而是整个一个大的图案，大的图案。好，就是神在你身上的呼召如果没有成就，将来在白色的大宝座前，在神的审判宝座前，这一生就叫做失败了，是吧？这一生就会哀哭切齿，叫做愚拙的童女，知道吗？因为神在我们地上的这一生，他有一个蓝图计划，这样。好，那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明白，我今天在地上，我到底都在征战什么？我都是在征战，因着我走到了死胡同，以至于好多的这个悲惨的事啊，很多这个伤害啊，很多负面的事产生，以至于我在那里处理，在那里征战，征战我这些伤害，征战我这些负面的思想，还是我一直在征战着使我顺服神的旨意，你知道吗？也就是说，我只要征战，一直顺服神的旨意，我不是跟两个都在征战，对不对？ 那我要真正使我自己没有错过神的旨意，顺服神的旨意，是需要征战的。那还是我花的气力都是在征战，因为总是自己 走到深山树林密布的里面啊，然后搞不出路啊，然后就在那一直征战啊，赤着黑暗啊，赤着黑暗啊，啊走到死胡同里去啊，啊征战赤着赤着仇敌的捆绑啊，赤着，因为自己走进去给他捆绑的嘛，是吧？好，所以我们很需要知道我们在征战什么。好，那所以为什么讲到顺服那么重要？好，在我们上个礼拜讲到，就是说你需要培育出一个对神那个绝对的顺服非常重要。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只要 有一个这个顺服，不是在一个律法的顺服，而是我们只要在小事上不顺服的时候呢，我们就会 就开始会惹来很多的麻烦，很多需要去征战。你一点点小地方的不顺服，你就会惹来很多麻烦，很多需要去征战。好，那但是如果你已经不顺服了，快点跟神认罪悔改，快点跟神认罪悔改，主就会给你开出一条路来，会给你开出一条路，赶快再走回正路，走回这一条金线的这一条路。你不要已经走到这个地方然后自暴自弃了，都很黑暗了，算了，放弃了，你要赶快悔改，神会带领你再走回这条金线，这条生命河的路，再一直继续的往上走，达成神在你身上的呼召。 好，我们休息五分钟。
若想更多了解训练中心的课程或牧主的特会，请上网查询 www.forerunner.cc。 请在主里尊重此课程的版权，请勿拷贝、剪接或外传。